根据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在五月底将会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面发表讲话，集中展述美国的新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以及新的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透露这个消息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国防战略以及是国家安全战略将印度太平洋确定为是优先战区。沙勒汉部长将会在香格里拉谈论有关这一点，并且说明优先战区的意义。他还说，未来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资源以及活动都会有增加，不过薛瑞福未有透露任何具体的细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星期二在清晰国防网站撰文说，美国可能会重新转向亚太地区，但是印太国家正在是对中国强大的经济引力作出回应。陆克文在文章当中一开始就援引美国2017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说现时还是不清楚的是亚太地区的符合对华盛顿所讲的战略竞争的新时代作出回应。但是陆克文表示，现时可以明白的底线是，虽然华盛顿改变战略态势，中国经济引力正在是对亚太地区国家的战略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陆克文表示，在朝鲜半岛对北韩以及南韩来讲，同一年前相比，中国处于一个更为优势的地位。他说，特朗普总统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接触对中国以及北韩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特朗普的北韩政策使到北京同北韩解冻了长达五年的冰冷关系。他还表示，北京不可能在北韩的长期战略关系上面妥协，迫使北韩弃核。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原则就是基于在中国以及是南韩、日本以及是美国的驻军基地之间维持战略缓冲带。陆克文表示，因为特朗普的北韩政策危险在于，他令到南韩有这样的政治期待，觉得自己应该是接纳北韩，即使是北韩不愿意弃核。他说，对南韩现时的中间偏左的政府来讲，北韩弃不弃核其实并不是好像美国认为那么重要。鉴于北韩不太可能弃核的事实，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南韩会游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寻求接纳得到中国支持的北韩。陆克文还表示，对中国来讲，中国寻求对北韩以及南韩都建立友好关系。北韩和南韩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然后南韩越来越偏离美国。他表示，如果中国是这样做，其实也都不令人吃惊。毕竟中国的一个长期宣扬的战略目标就是结束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关于日本，陆克文表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面，日本仍然是美国亚洲盟友体系的最坚强的支柱，但是日本很显然并没有打算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去年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北京的访问打破了两国七年以来的坚冰。陆克文说，这个表明东京开始对冲堵住，以避免将来的失败。中国在两国有争议堵住的活动明显下降，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部署亦都在度减少。而另外，安倍晋三还表示，日本是有兴趣未来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陆克文说，在东南亚，中国在菲律宾、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存在着，已经是为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创造了机会。他还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仍然成功地推动了区域外交进程。他表示，在东南亚国家，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不理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是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做些什么事，特朗普并没有意识到该个区域的重要性。虽然如此，陆克文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个亦不意味着中国从此在印太地区可以一帆风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去年竞选的时候警告，担心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陷入中国的长期债务陷阱。印度尼西亚将自己的一个港口基建项目交了给日本以及是印度，正因为中国的崛起。印度和美国加强了战略关系，虽然海湾国家在中国的战略当中越来越重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仍然是有疑虑等等。陆克文表示，美国必须要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不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替代，从中长期来讲，印太地区可能就会偏向中国。 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元素的缺少。他说不理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可能会促成多少的新的军事能力的增长，以及新的战略原则的出现。对美国的长期国家战略来讲，特朗普政府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退出，正在被证明是一个战略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